多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童军都会一年一度的前来伊利诺伊州的渥太华朝圣，而当地亦都为呢一度系美国童军创始人博伊斯的故乡而骄傲。莫丽佩罗特是渥太华历史和童军传承博物馆的执行主任，这个博物馆陈列住世界童军运动的历史。他说
：He lived here during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Boy Scouts, and he's buried here。
佩罗特说，博伊斯在童军成立发展的时期住在这里，他亦都是安葬在这里。佩罗特了解童军历史的变迁，他曾经做过童军的领袖，那个时候女性刚刚被接受进入组织。他继续说
：And they got a little bit of a hassle from the men. They were still pretty much it was a men's club, but there are a lot of women leaders today, and that's changed. But initially,
佩罗特话，童军而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男性的俱乐部，但是今日有了很多女性的领袖，这一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你可以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佩罗特相信童军组织亦都将很快度过下一个难关，亦都就是大众普遍预期的，在允许同性恋者担任领袖的决定之后将会面临的一个困难时期。他说
And they may experience the same thing the women experienced, some little bit of ostracism and then eventual acceptance.
佩罗特说，直观上看，他们可能会经历女童军经历过的类似境遇，一些的排斥，然后是接受，所需的只是时间。前童军领袖马特斯海利说
Move beyo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de of it and come back to what scouting is all about, and that's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it serves to make them better.
马特斯海利说，超越政治和社会的一面，回归童军的本质，让加入其中的儿童有更好的成长，更好的成为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公民。这个决定在斯海利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从七岁起就和童军打交道的斯海利说，童军活动的焦点从来没有，亦都不应该放在领袖的性取向上面。他继续说
You know, ideally the lifestyles of the leaders should not come into play, but, you know, that's an ideal world.
斯海利说，理想的情况是不应该牵扯进入童军领袖的生活方式，但是那一个是一个理想状态。佩罗特说，他相信改变不会就此止步。他说
Boy Scouts does not embrace atheists either, and there's pressure from externals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force a lot of changes in that regard.
佩罗特说，童军目前还不接受无神论者，但是也有外部压力。佩罗特说，他认为这个将会迫使很多方面发生变化。博伊斯在1929年逝世，佩罗特说他不能够代替博伊斯回答如果他还生存他会怎样看待这个决定，但是佩罗特和他的后人倾谈过。他最后说
Part of his family has said that he would accept, and I have contact with another family member who said he would not.
佩罗特说，博伊斯家族的部分人说博伊斯如果还生存住将会接受这个决定，但是佩罗特接触过的另外一位家族成员就说他不会。但是无论博伊斯接受或者不接受，这个决定如今已经是美国童军的官方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渥太华报道。